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一些人认为要追求幸福的人生一定要出国，最好是到美国去一趟。不知道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我想追根究底的问题是，咱们中国人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幸福的人生呢？下面我们来听孙永芳先生的看法。
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对我来讲，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认为都是应当满足了。人的财富，有钱人同穷人，政府的高级行政人员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生活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只要你心里面有了主，对这些金钱上面是并不是很重要。那当然了，很多人想到美国来了，因为认为美国是很富有的国家。因为很多华侨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他们是带了很多钱去盖路造房子，给红包。你不知道他在美国是怎么把这个钱赚下来的，那是血汗钱。所以造成很多人都想往美国去，但是去了以后他们都很多都是失望的，可能回去也不能再回去了。我认为唯一的路，接近主，学习圣经，从圣经上面得到主几千年以前讲的话，我们现在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很好的一个道理。就讲夫妻关系的话，一个家庭，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主同我们讲，你们吵架可以，但是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们不能再吵架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主也是这样讲的，你不能过了太阳下山以后马上停，或者的话你晚上还是冷战的话，明天一天两天小孩子看了我们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可能有一天他长大了成了家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我在路上或者在一个商店碰到一个我们的同胞，我们一聊天，我又有一种感觉，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就像好像一个身体，他是手，我是脚，我们有一种双方的吸引力在里面。一个基督徒他有很多的爱心，不管住在一个什么国家，对他工作上面、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是基督徒，因为他的言语、他的表现、他的爱心，不是一个基督徒很难有这种情形发生。我是一个基督徒了，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请深思，你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基督教会？如果找不到的话，我现在给你一个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你可以写信到那边 他们会寄一些中文的圣经的资料给你，你可以写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你就要写我需要有关基督耶稣圣经的资料，我要学。他就会一步一步用简单到深奥的道理传给你，你在这个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你就会慢慢改变你的人生观。
我需要安静。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前几天有人问我，琼尼，你什么时候可以安静休息一会儿呢？你总是很忙，为事工忙碌，为残疾人发声、演说、写作。上帝什么时候会让你放下手边工作，好安静休息呢？当他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笑了笑，这问题真好。我的轮椅上有两种速度，好比乌龟和兔子。真的，在我的动力杆底端有两个小符号，一只乌龟在立杆的左边，而另一只奔跑的兔子在右边。正如你所想的那样，你应该会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轮椅的动力杆放在乌龟的那边，我始终放在兔子的这边。感谢上帝，总是使我的日程安排紧凑，但在我的生命中，上帝却已经为我安排了漫长的宁静夜晚。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什么也不能做。一天当中，我只能坐在轮椅上几个小时而已。我通常必须在晚上7点左右就得躺在床上。在许多年前，我受伤成为瘫痪，我厌恶这么早就得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得面朝上平躺，看着天花板躺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感到疲倦昏昏，入睡为止。在那无法动弹的几个小时中，幽闭恐惧症就会侵袭而来，令我感到慌张和焦虑。白天坐在轮椅上时，我至少还可以甩动手臂，耸耸肩膀，可以移动轮椅。但是躺在床上就像是被绑住了一样，完全动弹不得。因此，我对四肢的局限性感到十分厌烦。经过了这么多年来，我已将躺在床上的漫长时光视为可与主耶稣交通的机会。在安静的卧室里，我可以反省一天的生活，与主说话，并感谢他的恩典，供应我各种的需要。我的痛苦之床成了赞美和感恩的祭坛。那些紧张、慌乱、忧虑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也就完全消失了。有一首美丽的诗是爱丽丝·莫腾森所写的，完全形容出了这种感觉。也许这首诗词也正在对你说话。我需要安静，他领我到一旁，在隐蔽之处我们互相倾诉，远离一天的忙碌，活跃及力量，令我慌忙又忧虑。我需要安静，尽管起初我叛逆了，但是他轻轻温柔地担负着我的十字架，心灵中充满了甜美，轻声细语。尽管肉体软弱，心灵却展翅高飞。未曾听闻，活跃兴奋可达到高峰境界。他如此爱我，引领我远离尘嚣。我需要安静，我的床没有禁闭，取而代之是美丽的祝福山谷。藏在耶稣里变为富足之处。我需要安静，因此 他领我到一旁。很棒的诗词，对吧？让我们常常朗诵美丽又动人的诗词。最后，急着詹姆斯·蒙哥马利的这小段温暖人心的词句：我不能称痛苦为甜蜜，但忍受苦难却是好的。苦难使我来到你的脚前，在那里我找到了安慰。让我们一同从中得到鼓舞。愿上帝祝福您。
撒种的比喻。
同一天，耶稣到了户外，坐在海边，很多群众都聚集在他的面前。
夫子，你要向这群人讲话吗？
是的，彼得。
夫子，我们应该怎么办？人那么多，挤得这么近，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人看到您、听到您了。
彼得，这里有条船，把船划离岸，别太远，在那儿下锚。
耶稣坐在船中，群众站在岸上。当耶稣转身面对群众，向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非常安静。耶稣向他们用比喻叙述了很多事情。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
爸，你的样子好疲倦哦，今天你做了些什么啊？
哎，一整天我都在撒种啊。
哦。我很喜欢看种子开始发芽，从地里长出来。
新的种子发芽是上帝借着阳光、雨水跟他伟大的创造能力行的神迹。
爸爸，今天我看见鸟吃了一些你撒的种子。
是的，孩子，鸟是会吃掉在路边的种子。
是发芽了耶。爸，今天有些苗的嫩叶苦干死了，为什么呢？
好孩子，我也注意到了，掉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因为土不深，太阳一出来，嫩叶就枯干了，因为苗的根不深。
哦。
那些掉在荆棘里的种子，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因为荆棘长得又密又旺。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耶稣又对群众说了另外一个比喻。
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
爸爸，你撒的种子开始生长了，可是我又看见其他的东西也长出来了，好像败子。
好孩子，我也看见了。
那些是什么？
哎，正是你说的，是败子。
那为什么败子跟麦子能够生长在一起呢？
哦，那个，好孩子，在我撒种以后的晚上，有仇敌来撒了败子，所以败子就跟麦子长在一起了。
哦， 您要把稗子拔出来吗？
不，孩子，如果我把稗子拔出来，同时也会连一些麦子都拔出来的，所以我要两样一起生长。到了收割的日子，我会对收割的人说，稗子拔出来捆着烧了，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耶稣向群众说了很多比喻之后，就让他们散了，他自己进了屋，然后门徒们到他跟前来问道，
夫子，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我的门徒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众人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些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到将来，其中有人想起比喻，他们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他们心中也明白，他们就回转过来，得拯救，进入我的国。
夫子，请您向我们解释比喻，那些落在路旁的种子，飞鸟来吃了。
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
夫子，那些撒在石头地上的呢？
就是人听了道，当时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那么毫无疑问，撒在好地上的有好的收成，一定代表那些爱上帝的，听了您的道并且尊崇了。
正是如此，彼得，看来你的心倒是块好地了。
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那撒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挑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使者把一切作恶的丢在火炉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用比喻向众人讲了很多道理，无论是在室内室外，他都是被众人围绕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他在室内，群众把他包围，门外他母亲和弟兄想见他，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们门徒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如今耶稣已经属于万民万代。
办公室里有一个小型的削铅笔机，钉在木头书架的侧面。我有一回用它来削铅笔，一边削，一边有细细的铅笔屑在旁边飞舞。仔细看看呢，都是从削铅笔机的缝里面飞出来的。我本来以为是削铅笔机的接合的地方太松了，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塞满了铅笔屑，过度的饱和致使那些铅笔屑不得不从缝里面往外泄。这使我想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塞满的是什么，流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心里塞满的是埋怨、 愤恨、嫉妒、不平。他一边讲话的时候，这些言辞就会不经意地从他嘴角流出，撒得旁边的人一身不悦，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装满的是感恩、谦虚、知足、喜乐，他说话的时候止不住往外流的就是温柔敦厚的话语，就像是和煦的东阳，在旁边的人沐浴其中都会得到造就。消遣笔记常常需要打开清理，我们的心也时时需要醒察整顿。您可曾想过自己心里承载的都是些什么？洒落别人一身的又都是些什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日常对话中，我们常使用比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引人入胜。比如我们描述一个人听话时左耳进右耳出，这就很传神地表示这个人听话不专心，或是心不在焉，跟他讲的话他全部都没有听进去。新约圣经中，耶稣也使用预言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神和教会。预言是比较长的比喻，他使用故事的手法，引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耶稣更加入了属灵的本质，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天父对人类的期望。这同时也是耶稣降世将他的遗命留在新约圣经里的原因。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13章就提到了一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播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人们听到福音后的各种反应。有些人就像撒在路旁的种子，他们听到了天国的道理却不明白。那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是指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预言的重点不在于撒种的人或是种子，而是在种子落地的地方，那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心。很多人很轻易地让神的福音从耳边溜走，这就好比是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像种子落在好土里，能发芽并结出果实。
Revive the fire, Lord, deep in. 中国老祖先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需要好工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来看看几个帮助人的好工具。帮助人的第一个工具是微笑，微笑有如阳光，能给单调无趣的人带来转机。它像一扇窗，让人见到我们心里的平安喜乐。微笑美化人，吸引人，抓住人心。不论您说哪一种方言，微笑都表示和平与善意，为人搭起友谊的桥梁。帮助人的第二个工具是谢谢您。谢谢您表达我们感激的心情，把荣誉归给对方。谢谢您这三个字能够改善气氛，带来两个人之间的进一步交往的机会。谢谢您和刚才所讲的微笑是最佳搭档。帮助人的第三个工具是您一定会成功，这句话给予年轻人信心，带给任何人鼓励。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遇到新状况的时候都会恐惧害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别人听到您一定会成功这句鼓励的话。当别人在比赛中尽力而为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他。当朋友在人生的挑战中全力以赴的时候，当肯定他。像您的表现真好，我以您为荣，这些话能够鼓励人更上一层楼，能促进他不断进步。我能帮忙吗？这句话也是个好工具。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人负担很重，也有人正在学习新技术和知识，他们都希望身边有乐意主动协助的人。所以您我心里要做好准备，一有需要及时给予帮助，这是我们常常遗忘的工具。人们以为帮助人意味着一定要做什么，却忘了好榜样也是很重要的助人工具。平日生活中树立的典范，往往比积极参与助人的行列帮助更大。上帝赐给人类一本圣经，里面记录的都是上帝告诉世人的话，所以读懂圣经非常重要。书店里也能找到很多诠释圣经的书。我觉得诠释圣经最好的也是最生动有趣的方法，就是好榜样。所有帮助人的工具当中，最实用的也是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莫过于祈祷。祷告有三个用处。一，祷告能够妥善引导我们对别人的关怀。二，祷告让您我关心的人不但得到我们的帮助，也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三、祷告使得对方与我们都意识到上帝的大能，进而帮助大家更愿意信靠上帝。帮助人是个你赢我赢的双赢局面，因为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在帮助自己。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但愿您明白这个事实，常常使用刚才提到的好工具帮助人。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阿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要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幼儿园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假如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我们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 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我们该要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话是真理。在彼得前书一章24节到25节这样的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是的，神的话是那样的宝贵，能够经得考验而永远的存在。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相信这本书是神的话，因为圣经的话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灵。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启示的书，是书中之书，生命之书，救恩之书，天上属灵的书，赐给我们，是正殿，是完全无错误的书，是大有能力的书。神的道是神自己启示表达出来的真道，而非是借着我们自己知识的活动所发现的东西。神的大能奇妙创造，各从其类，人之异于禽兽动物最显著的，莫如人有认识以及敬拜神的本能，能够对神渴望，认识他的神性旨意以及人生的安排，让我们渴慕神自己的话语，在他的里面得着恩典，得着祝福。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神啊，你为你的荣耀创造了我们， 因此我们的心没有安息，除非安息在你里面。这是何等智慧的话语！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和掌管者，他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永远不可以偏离真理的正确原则。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记载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神人摩西也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盼望我们能够敬爱神，崇拜神，在他的里面领受到恩典。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 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看不起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听美国人说，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一件还算凑合，另一件简直是古董，满是铁锈。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请给出解释，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收到这封信，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二话没说就到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垃圾。心里想，可算出气了。想不到过了一天，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就这样，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但心里总不太舒服。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听起来很熟悉的路加福音6又在耳边，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的，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 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唉，我做的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记恨人，不能原谅人，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敬拜结束，马上回家，打开电脑，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请你原谅。我已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又通过网络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谢谢你，也请你原谅我，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再读圣经，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而且更有力更有效。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